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院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院讲台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很高兴又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今天呢，我想跟你讲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洗。洗就是水礼啊，有的叫受浸，有的叫受洗。总之呢，就是耶稣基督接受水礼这个事情。那在福音书里头呢，其中马太福音是比较记载详细一点的。那我就集中跟你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三章七节到十七节。首先呢，我不会把整段经文读出来，我会待会儿讲到哪儿呢，就跟你读哪一段经文。那在马太福音三章七节到十七节里头呢，一开始就讲到呢施洗约翰，就是耶稣基督的，应该说是他的表哥。他比耶稣基督呢大概大半年，这个年龄不太大啊，也是三十岁左右。这个施洗约翰呢，就在约旦河那边呢开始为人施洗。好，我们就看看马太福音的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这是第一段，七节到十节。圣经就说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那这里呢，很清楚的就是说，当时有很多人来到约旦河这边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而圣经呢明明的说，有这个撒都该人还有法利赛人都来了。那其实呢，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呢，在当时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但是呢，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派别。一派呢，是相信人会复活的，人死了会复活的，但是呢，另外一派是完全不相信的。所以说，这两派犹太的领袖呢，宗教领袖呢，基本上他们在神学上有很大的分歧，很不一样的。那但是呢，他们都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起码他们都愿意听施洗约翰的讲道。那这里说明了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单单讲这个福音，清清楚楚的讲福音的话呢，就有吸引力了。虽然对方的那个神学观念很不一样，但是福音自己呢就有它的吸引力，这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记住，你要好好的讲福音，讲圣经。那么到底当时那个施洗约翰讲的道理怎么会那么有吸引力的呢？到底他说什么呢？哎，你详细看呢，原来施洗约翰是在骂人呐，而且骂得很厉害。他骂这些人，他说，你们别以为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，你们就一定可以得救上帝呢会眷顾你们，你们错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斧子呢，这个斧头啊，已经在那个树上面，严格来说呢 是在这个树根上，哈，意思是说呢，要砍下来了。如果你们不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的话呢，我会连根拔起的把这棵树呢砍下来，你死定了。那约翰呢，其实不是说一些很委婉的话，很软的话，说你们信福音吧，你就有这些好处那些好处啦，太好了，你们来吧来吧。他不是这样，他直截了当的就说你们要悔改，如果不悔改的话，只有一个结果，死定了，上帝不要你们。所以呢，这是非常直接，也是非常严厉，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信息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么一个信息呢，就吸引了一些法利赛人啊、撒都该人，还有其他人都来听约翰讲道，而且呢，接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讲福音呢，要讲得清楚，而且呢，要有勇气。如果你讲的真的是来自上帝的话的话呢，那你就勇敢的讲吧，不要退缩，不要害怕。特别是这个悔改的道理呢，是不能少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人没有犯罪，就不需要悔改啦，就更不需要你要提啦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你就不需要信耶稣了，根本不需要听福音，根本不需要信耶稣，因为你没有罪嘛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犯了罪的话，那悔改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讲福音传福音就要听的人要悔改呀。那施洗约翰呢就抓住这一点，就说了，你们必须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来，就是要离开罪恶，做一个新人，做一个不再犯罪的一个神所喜悦的这么一个人。那这是第一点，第一个段落告诉我们说，施洗约翰传的道到底是怎样的道呢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？他传的就是一个很直接叫罪人悔改的信息，他不会怕人家的这个脸色，不会怕对方是不是有那个很高的这个神学知识，他只是直截了当的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，告诉他们，你们犯罪了就要悔改，不要以为你们的祖宗怎么威风啊，你们的传统怎么厉害啊。其实我们中国人也非常讲究这一点的，说我的爸爸是谁谁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我的爸爸有钱啊，你就要给我什么什么方便，我爸爸是谁谁谁，你就要这样尊重我。那在上帝的面前的不是你爸爸是什么人，也不是你有什么很威风的传统，你的家族是个怎么样的家族，而是你是不是个犯罪的人呢？有没有犯过罪啊？如果犯了罪的话，你一定要悔改啊！若你不悔改的话呢，就是死路一条，上帝不喜悦你，那地狱就是你最后的那个结局。这个是约翰所传的道，这个福音的内容，这个重点就在这里。那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个段落呢，就是十一节到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。这里呢，讲的就是约翰把自己跟耶稣做了一个比较，耶稣跟施洗约翰两者做了一个比较。十一、十二节是这么说的，我是用水，就是施洗约翰呢，他说我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以后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啊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放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那这里呢，施洗约翰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喻他跟耶稣之间的分别啊。他一开头就说，我呢连提鞋给他提鞋也不配，我就算给耶稣基督提鞋我也不配。那 提鞋这个动作呢，其实是当时一些很卑微的人，一些奴隶做的工作。你大概可以想象，就好像今天我们给别人洗厕所啊，倒垃圾啊，甚至倒那个粪桶啊，的粪便啊，倒这些我们说是厌恶性的工作，只是那些很低微的工人才做的。那么当时的奴隶呢，就给他的主人提鞋。施洗约翰就是说，我连给他提鞋我也不配呀、啊。就是说呢，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是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低微的人，我是很不配的。那一开头他就说了这些了。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第一，他说他的能力比我大得多。所以施洗约翰呢已经很清楚知道，这位耶稣基督呢，他是神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有神的能力，他是创造万有的那位创造主。那么当然这个耶稣基督呢是比约翰大很多啦，很容易理解。那约翰知道这一点，那这个是第一点呢。他说施洗约翰是很渺小的，而耶稣基督呢是很伟大的，比我大得多的，能力地位都比我高比我大的这么一位。那另外第二点呢，他提到这位耶稣基督他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呢？他是神的，当然他说呢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而我呢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。那用水施洗我们懂了，就是在约旦河那边啊给人施洗了。但是什么叫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呢？这个圣灵呢就是神的灵，也就是神自己。当耶稣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这个人他能够得着圣灵，得着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。我想当时听施洗约翰讲道的人呢不太明白施洗约翰说的是什么，但是今天我们就懂了。因为我们读整本新约圣经呢，我们就知道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着圣灵，对不对？那么神呢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就真正的以马内利了，就神与人同在呀。所以耶稣来就是要人能够接受圣灵，然后这个人呢就常常能够与神同在，神无时无刻的住在这个信徒的里面，就让这个人呢常常得着圣灵的带领，有圣灵的更新，也有圣灵的提醒，也有圣灵的能力可以胜过罪恶，也有这个永生的确据，以弗所书所说的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呢就是圣灵为我们施洗，或者说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意思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些真心信耶稣的人能够得着圣灵啊，这个是很大的福气。好，那为什么又说用火给我们施洗呢？这个火呢就是会烧着一些东西的，把一些杂质烧掉的。比方我们今天炼钢炼黄金炼银也要用火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非常猛烈的火。当火烧这些钢啊银啊黄金的时候呢，里面的杂质就会烧掉，那剩下来的就是一些纯的钢，非常好的钢纯正的金黄金，纯正的银子啊，这是火的功用了。那用在人的身上，这个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审判呢，神要把我们里面的一些肮脏的东西杂质烧掉，让这个人这个信徒呢变成一个纯正的一个神所爱的一个信徒。所以呢下面就提到用簸箕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那施洗约翰呢就是要进一步的解释。那么今天如果你不是个农民的话，可能你就不太懂，当时的人或者你做过农民呢你就比较容易理解。当时的人呢他们在收庄稼的时候收割，好，比方是大麦吧，把这些麦子呢就放在一个簸箕里头，然后呢就随着风，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那个 簸箕上面放着麦子，把它抛啊抛，往上的抛或是摇。那当这些农民这样摇这些大麦或是这些稻子的时候呢，那风一吹过来，这一些连在那个麦子或是稻米上面那个皮啊，那个糠，就那个壳，这个皮呢就会被风吹开了，就掉下来，掉到地上或者是飘到其他地方去了。那剩下来呢，就是一粒一粒可以吃的这些稻米这些果子，对不对？稻或者是米的这些果子，可以做面的这些东西就留下来。那农民呢，就把这些大米啊、稻啊、稻子这些东西呢留下来，放在仓里。那吹到外面去，这些糠啊，或者掉到地上去，这些糠呢，就是这个皮、这个壳呢，没用的，就拿去烧掉。那很简单了，就这样。甚至现代的农民呢，还可能做同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施洗约翰呢，就用这个比喻说明耶稣基督来到要做一个审判的工作。这些糠呢，就是不用这些东西，可以说就是一些没有真正悔改的人，不是真的信徒。这些呢，没有彻底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，最后他们的结局不是个好的结局，他们会被火烧，他们可能是不得救的人，又或者是神所抛弃的一批人。但另外一些呢，是真的信徒，他们从始到终呢都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呢，主就会把他们收下来，接纳他们，他们会进到天国。这是一个最后的审判呢。耶稣基督来呢，要做这样的一个审判。施洗约翰不会做，但是他说呢，我们的主呢，耶稣会做这个事情。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呢，也可能有假的信徒啊，有的就是他们混杂在教会里面，他们在信徒的聚会当中，但是他们不一定是真的信徒。他们可能是对福音有点兴趣，但是这些人呢，可能到最后还是没有真心的悔改。就好像前面所说的，他以为自己有什么传统啊，所以呢就一定可以得救，但是没有真心的悔改。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是那些糠、这些稻米上面的那个皮、那个壳而已。到最后呢，他们是会被烧掉的，是没用的。只有真心悔改的真信徒呢，才会被主接纳，收纳在他的仓库里面，就是在天国里跟主呢一起享受最后的那个永恒的福气。那这一点呢，就让我想到这个审判对今天的教会也是很重要。耶稣其实也讲到另外一个比喻，就说这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，麦子跟麦子呢一同的生长，但是在最后呢，那个主人还是会把稗子跟麦子分开，麦子呢就收下来，稗子呢就会烧掉的，对不对？那特别是施洗约翰这里也提到这个火很重要。你想想今天我们的教会，或者在世界各地某些地方的教会呢，也面对火一样的试炼，面对逼迫。那当然逼迫这个事情呢，让人受苦，逼迫让信徒感到非常难受，所以逼迫不是好的东西，我也同意逼迫不是好的，这些困难来到呢不是好事。但是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逼迫可能是个非常好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在教会里有些假的信徒，他们根本不是真心信耶稣的，逼迫一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马上跑掉啊！为什么我要受逼迫？为什么我还要跟随耶稣？我以为信耶稣有很多好处嘛，所以我才来啊，我以为信耶稣我会发财啊，所以我就来啊。但现在原来我信耶稣会受逼迫的，那不要搞我，我就马上跑掉，我溜了，算了，你们自己留下来吧。所以呢，逼迫往往 把假信徒让他们冒出来，平常他们可能潜水，但是呢，逼迫一来，假信徒是第一批会跑掉的。那最后剩下来，他们宁愿死还是要留在教会里面，宁愿死还是要跟随耶稣的，这一些才是真的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可能你就在逼迫里面，你要好好的想想，到底你是怎样用什么态度去跟随耶稣基督的呢？火来到就是一种审判，也是一种试炼，就是让信徒的生命越来越纯呢、越来越真呢、所以逼迫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可以是一件好事。曾经有伊斯兰国一些恐怖分子，伊斯兰国的人抓了一批基督徒，比方是我忘了有多少人呢，真人真事，现在我假设是10个人嘛，他抓了10个人来，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，那么这些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呢，就一个一个要杀了他们，除非他们否认耶稣，那就放了他们，让他们走。那么伊斯兰国的人呢，就问第一个人，他们一个要排在这个沙滩上，跪在沙滩上。那么伊斯兰国的人就问第一个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他说我信，马上就拿刀子把第一个人就杀了，真的当场把他杀了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就问你还要不要信耶稣？第二个还说我要信耶稣，又拿刀子就把第二个也杀死了。那这样呢，一个一个的问，到9个人都说我要信耶稣，结果9个都死了，马上当场就死了。好，到最后一个就问你要不要信耶稣，那个人就说我本来不是基督徒，我本来是不相信的，但现在我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见9个人他们宁死都要信耶稣，可想而知这个耶稣是真的，所以我宁愿死我也要信耶稣，结果第10个也死了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真正的信仰呢，不会保证你是一帆风顺的，但是真正的信仰呢，可以给你一个生命里面的确定，一个真正的平安。这个平安呢，是超越一切的，超越财富，超越政治的稳定，超越一切一切，它就是耶稣给你的那种内心的平安，是一种永恒的永久的平安。这种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。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面对逼迫，面对试炼，但是呢，当你坚持到底的时候呢，肯定我们的主会把你收纳在他的国里，你不会被烧掉的。约翰就是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，真正的福音就是这样的，
快狠准。
哎，手机叫你打功夫？
不，我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。
此话怎说？
马上下载良友圣经学院手机应用程式，良友学院 APP， 学习更快更方便更准。
良友学院 APP 发吗？啊，不对，下载过来。
好，最后一段呢，我们看13到17节，马太福音的3章13到17节，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那这里有小字呢，另外有翻译就是说尽诸般的礼，礼或者义都可以。于是呢，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下半部的很简单，大家都明白，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出现了，圣子耶稣基督，还有天上的天父圣父在这里讲话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 我所喜悦的。还有圣灵呢，好像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出现了。那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景象。但是呢，正因为这么伟大，所以约翰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你要来接受我的洗礼啊？应该我接受你的洗礼才对呀。”很明显啊，因为耶稣他没有犯过罪，他就是神嘛。为什么他要接受水礼呢？为什么他要接受这个悔改的礼呢？不需要的。但是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你容许我吧，让我尽诸般的义，或者是诸般的礼。”这个礼，这个义呢，是人间才有的，犹太人中间这个礼仪，他要做这个事情。耶稣就说：“让我跟着你们一样吧，入乡随俗吧，让我接受你们这个礼仪吧，尽诸般的义。”那就表示耶稣的谦卑。他虽然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其中一位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但是他作为一个人，他来到人间呢，他就局限了自己，变成一个非常微小的人，一个犹太人。所以呢，我就应该接受犹太人的礼仪，让我尽诸般的义吧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要学习谦卑。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，无论你今年有多大年纪，无论你曾经有什么样的一个丰富的侍奉经验，这些呢不要再说了。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服侍上帝的话呢，就要谦卑，尽诸般的义的意思就是要服侍周围的人，要关心到他们的需要，要了解到他们的心理状况等等，为的是得着更多的人。那这一点呢，耶稣做得非常的好，一个榜样，告诉我们这个完全没有犯过罪的神的儿子竟然接受一个悔改的洗礼，就为了行义，为了行礼啊。今天我们都应该向耶稣基督，也向施洗约翰更多的学习。现在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特别为着现在还有一些信徒，你的儿女们受到各种困难啊，面对逼迫，求主怜悯，求主保守他们在你的里面充满信心勇气去面对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这样单纯的依靠你的时候，逼迫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伤害。逼迫在你的面前可能会成为一种祝福。求主带领我们用信心接受你所安排的一切，用主里面的喜乐去面对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使用啊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献上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呢，就跟你分享到这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，喜悦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。